我们现在神面前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万军之耶和华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谦卑的能够来到你面前，承认自己的罪。父，我们都是不完全的，我们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、十字架上的恩典，我们能够来到父神的面前，并且我们能够被称为是你的儿女。父啊，我们存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也存着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。父啊，这个时候求你来恩待我们，这个时候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，使我们所听的、所讲的都能够来荣耀你。父啊，愿你的名被高举，得荣耀。父啊，我们也为所有弟兄姐妹当中有心灵上软弱的，有肉体上软弱的，父啊，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，父啊，求你来医治，求你来怜悯我们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我们先来看要理问答73问。那么，为什么圣灵称洗礼是重生的洗，能洗去罪恶呢？一起来回答。上帝这样说是很有理由的。因为他要借此教导我们，正如身体的污秽要用水洗净一样，我们的罪必须用基督的宝血和圣灵才能洗净。不但如此，他更借着圣圣的印证和记号，使我们确知，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的罪确实已经被洗净，正如我们的身体已经被洗净一样。在前一个问答说，外在的水洗便能洗去罪恶吗？回答是绝对不能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与圣灵才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借着用水来洗呢，让我们能够认知到，让我们认识到，我们的罪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还有圣灵才能够得到洁净。当你从外面回来，你一身污泥，你一身臭汗，那你一身肮脏的时候，当你用清水把身体洗干净的时候，你身体是非常的舒服的，你是非常的轻松的。那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圣灵。耶稣基督宝血在记载在约翰一书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一章，对不起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7节，他说：“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。”彼得前书第一章18节到19节说：“直到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。”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、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在启示录第一章的第4节到第6节，耶稣基督他爱我们，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可以除去我们的罪，可以把我们的罪洗去。我们常常会讲到说，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可以洁净我们的罪。这个讲法其实有一点点误导的，因为当你说把罪洗净的时候，好像罪原来是脏的，把罪洗净，其实不是，是把罪除去了。把罪洗去了，不再继续留在我们身上。圣灵可以洁净人，在彼得前书第1章第2节说：“我们是照父神的先眷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。”好，那我们用清水来洗除肉体上的污秽，我们的罪。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污秽，不是我们身体上外在的污秽。那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除去的。正如身体的污秽用水来洗去， 我们的罪乃是要用基督的宝血跟圣灵来洗去，使我们得到洁净。那更重要是，洗礼是神为我们所定的保证和标记。那这个洗礼呢，就是预表了，就代表了我们灵魂的罪恶，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，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圣灵可以得到洁净，就好像我们的身体被水洁净一样。能除去罪的污秽，是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跟圣灵，这两样洁净我们。其实还有第三样是能够使人从罪里面得洁净的，就是上帝的道。圣灵怎么样来洁净人？圣灵是以上帝的道来光照我们，道的那个能力就使人得到洁净。所以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，就是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跟门徒所讲的话，他说他向上帝的祷告，他向父神的祷告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现在你们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说，主所爱的弟兄们啊，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。叫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。所以，真道、圣灵跟真道是圣灵是借着道来洁净人。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意外，我相信你听到这个题目大概也很意外。在撒母耳记里面记载了有许多的意外，在前一章里面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出去打仗，以色列人最后把约柜抬出来跟非利士人打仗。当约柜抬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大声欢呼，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要得胜，他们认定他们就会得胜，他们大声欢呼，结果他们很意外的，他们失败了。而且是大败，光是兵就被杀了3万人，啊，步兵就被杀了3万人。非利士人呢，当他们听到以色列的营里面大声欢呼的时候，他们吓坏了。为什么？他们认识到约柜出来了。他们说：“哇，完了，我们没有办法打胜过他们。”结果他们说，我们没办法，我们只有背水一战，我们就拼了，我们就往前冲，我们就去打。没想到他们意外的大胜。当非利士人把战利品约柜从以色列人那边抢夺过来的时候，产生了一个更大的意外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。他们不认识神，非利士人是反对神的，因此神要刑罚他们，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们。结果，更另外一个意外就是，当非利士人虽然是战胜了，他们应当割地赔款的是以色列人，结果呢，非利士人必须要出钱出力，并且要完好无损的把这个约柜归还给以色列人，又是另外一个意外。什么叫做意外？就是在你意料之外。你喜欢意外吗？你遇到过意外吗？一定有。你喜欢惊喜吗？意外可以是好是坏的啊，好的叫做惊喜，对不对？人生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意外，有大的意外，也有小的意外，有好的意外，也有坏的意外。这个小的意外，我早上起床啊，这个刷牙的时候要把牙膏挤出来，对不对？牙膏挤出来，那个弄到牙刷上，一个小块就直接喷到我眼睛里面，哇，这个算是很小的意外，赶快用水把它洗掉就可以了。我记得很多年前，我的车子啊停在这个就停在那个路边哈， 然后第二天早上跟平常一样起来，就开车就去这个，早上起来就开车去上班了，开了5分钟不到啊，就发现那个温度表已经跳到最高了。我说奇怪，那个车子不是好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赶快停下来，让它冷却下来，然后把前盖一打开一看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我前面那个散热器啊，已经没有了，已经不见被人家偷走了。半夜我在睡觉的时候就被人家偷走，哇，这个太意外了。那我的女儿啊，这个大学1年级的时候，她还没有念1年，她那个时候在她的朋友去这个去攀岩。这个攀岩呢，他们那种攀岩是那种很矮的攀岩，所以他们没有绑上绳子，大概就是5、6尺高这样子。那他的朋友攀岩完回来呢，就很高兴，就很兴奋，跟他说：“哇，这很好玩，你应该去尝试一下。”结果他一去尝试了，就从上面掉下然后那个小腿骨就摔断。然后他这个钢钉啊，就要永远留在他脚里，所以各样的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。所以以色列人在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人被打败，被非利士人打败，那这个时候约柜被抬到非利士人，那非利士人要怎么样对待神的约柜？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的来袭，他们是有错误的判断，他们有错误的认知，他们以为他们要失败了，结果靠着他们自己的能力，他们意外得胜。但是他们没有去深究，他们没有去深再去查考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失败，他们为什么，而非利士人为什么会得胜？其实啊，我们再从更深的一层来看呢，上帝要非利士人得胜。他们这些人，非利士人为什么会得胜？是因为神要以色列人去学习，要从这个错误当中去学习。那非利士人得胜呢，是之后呢，他们是沾沾自喜，他们是意气风发的，他们是志得意满。但是以色列人，他们认为啊，以色列人神也不过如此。他们过去听了很多以色列人的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，打败法老王等等，但是他们想到说啊，我们今天既然能胜过以色列人，能够胜过以色列人的神，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的神造成了错误的认识，他们以为耶和华不过是众神中的其中的一个，他们以为耶和华神是被他们打败的神。他们以为耶和华神没有传说当中那么神奇，没有那么厉害。对非利士人来说，我们就多收一个神罢了，对不对？他们已经有大鬼、偶像，这个约柜啊，这个就代表耶和华神。他们就把约柜和其他的偶像放在一起，供在他们的偶像庙，就是大鬼庙里面，结果造成了意外。大衮扑倒在地，而且破裂。耶和华神再以痔疮来毁坏他们，使他们心中没有平安，他们人因惊慌而死。再用老鼠来毁坏他们的田地，使他们没有办法生产。腓力斯人跟神的接触经历是去败坏了他们，是败坏了腓力斯人。而没有使他们得救的果效。上帝要以色列人失败，因为以色列人已经离弃了耶和华。以色列人已经离弃了耶和华，但是他们却把约柜搬出来，他们认为耶和华神还会让他们得胜，那是不可能。所以，上帝要以色列人以此为鉴戒。就像在希伯来书里面讲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 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。你们想，他要受的刑罚该何等的加重？因为我们知道，谁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；又说，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，保罗也讲到，他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在这末世的。这个是在指那些当时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，那些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没有进入迦南地，他们在旷野转了40年。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，他们迦南地近在咫尺，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进去。所以这些都要成为我们的见解。我们今天在世活着，我们应当如何来活？我们应当如何依靠神？我们应当如何在世过敬虔的生活，敬畏神？腓力斯人战胜。他们很兴奋地把约柜抬到他们最重要的城市，叫雅士图。那里有他们的大衮庙，有他们所敬拜的偶像。耶和华神不过是众神其中的一个吧，并且还是一个战败的神。所以这个时候，腓力斯人将神的约柜抬进了大衮庙。放在大衮的旁边，就放在这个偶像的旁边上。偶像的神是由人来操控，是由人来敬拜。人说：“我拜你，你要听我的，你要照我所想要的为我成就，成就我的心愿。”我在这个，我记得有一次回台湾哈。我们去一个风景区去参观嘛，然后就爬到一个山上山顶上，哇，就看见一个庙在那边，那个庙里面就供了一个偶像。我一看，我走近一看，哎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那个偶像是被关在监牢里面？那个好像那个铁笼子一样，全部都封起来。我后来想想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他可能以前被人偷过，所以他现在把它全部都封起来哈，怕人来偷。如果一个神还需要人来保护他，这个叫什么神？这根本不是神。宗教，人所谓宗教的偶像，就是被造的人，按照自己的心意，按照自己所想象出来神，创造出来一个。自己所喜欢的，自己想要的假神，然后再用自己的方式来控制它，来掌握它，最后来满足自己的需要，这叫做偶像崇拜，知道吗？耶和华是可以操控的神吗？绝对不是。腓力斯人没有把约柜毁掉，把它放进了大衮庙里面。和偶像大衮放在一起，他们希望耶和华神能够按照他们的方式，以他们的喜好，按照他们的意愿来敬拜他。第二天清早，雅实图人起来，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脸伏于地。他们看到这个景象，他们怎么办？啊，赶快再扶起来。大衮需要这个偶神需要人去把他扶起来。好像表面上看起来，耶和华神是软弱无力的，因为被这个腓力斯人所掳来，然后放在这个偶像庙里面，好像任他们摆布。结果第二天早上，意外就出现了，大衮。扑倒在地，脸朝地，什么意思呢？匍匐敬拜真神。其实大衮呢，不过是一个偶像，根本没有资格，没有能力和耶和华的约柜平起平坐。人所立的偶像被打倒， 但是非利士人是不思悔改，再把他立起来，在第二天又发生什么事？再倒下去，而且头跟两个手全部折断，在门槛上折断。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，只剩下大衮的残体。很有意思啊！你再看第五节，他说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雅实图大衮庙的人，结果他们怎么样？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，直到今日。这什么意思？啊，这个大衮是我们所敬拜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大衮是很这个神圣，所以他的头跟手断在这个门槛上，所以他们为了表示对这个大衮的一个敬畏呢，他们都不去踏那个门槛。所以腓力士人对大衮是这么敬畏，这么虔诚。大衮曾经躺过的地方呢，不可以踩，不可以再去踩它，不然就不恭敬。但是啊，人在宗教上，你再怎么恭敬，再怎么虔诚，你再怎么真心，你再怎么有信心，如果你所信的对象是错的，是假的，还是枉然。当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人会说啊，我只要心诚则灵嘛，对不对？我只要心很真诚，那这个就很多错误，那是错的。结果耶和华手重重的加在雅实图人身上，败坏他们，使他们生痔疮。雅实图和雅实图四境都是如此，他不只是生痔疮啊。然后神在用老鼠来毁坏他们的田地，很多老鼠到他们田地里面，他们农作物没有办法生长，然后又使他们惊慌，使他们心里面没有平安，很多人因为惊慌而死。我想我们大概是可以稍微体会那种心情，因为在 COVID 那段时间，当大衮的头跟两手被折断，神的手夹在雅实图人的，神击打他们，这个代表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代表神的愤怒在他们身上。他们神击打了腓力士人，不止以痔疮，这痔疮呢是一种肿瘤哈，是一种老鼠引发的疾病，所以基本上上帝用老鼠来打击他们，他们生痔疮。他们的田地被毁坏，使人因惊慌而死，使他们心中没有平安。当腓力士人与神相遇的时候，与神的相遇，我告诉你，没有偶然的事情，也不是意外，是神所定的，是神所要达到的，是神所计划的。当腓力士人与神相遇的时候，腓力士人的反应是，他们要用对待偶像的方式来对待耶和华神，就是，但是神要在他们身上彰显他的荣耀。当复活荣耀的主耶稣向保罗显现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是要往大马色去，就是现在大马士革。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。当他要往那个地方去的时候，他是要去杀害基督徒，他要是去逼迫那些基督徒。当耶稣基督向保罗显现的时候，保罗问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你知道哪两个吗？第一个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在讲什么？第一个问题说：神啊，你是谁？我要认识你。第二个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 他不是问说主啊，我想要这个，我想要那个，不是，而主啊，我应当做什么？这两个是我们一生当中，你应该要每天来问自己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主啊，你是谁？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就是我当做的是要把自己奉献给神。这是保罗一生所追求的，对不对？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说：“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你认识什么？你认识耶稣基督吗？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”保罗怎么？主耶稣怎么回应保罗的问题？主告诉他说：“你要起来求告他的名，洗去你的罪。你要求告主的名，把你的罪除去。什么意思？救恩，你的救恩。所以你来到神，当你与神相遇的时候，你听到福音的时候，你的回应是什么？”求告他，求告耶稣基督的名，洗去你的罪，领受救恩，从神来救恩。我跟很多人传过福音了，很多人的问题就是：我没有罪啊，我有什么罪？我凭着我的良心做事，我已经尽我所能，我已经做到我该做的。今天我的成就都是我自己的努力，我为什么要把荣耀归给神？所以啊，上帝如果要救一个人，要先把他打下去，因为人常常都是太骄傲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要信主，除非他愿意降卑下来，如果他不能信。神要救一个人啊，先想办法让他谦卑下来。很多人的见证我听到都是，神怎么样把他给他遇见困难，他才想到，他才想到神，他才愿意谦卑下来。很多时候都是这样。所以保罗一生所追求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他来到神，他一生，他要去认识耶和华，他要去认识这位神，他要认识耶稣基督。第二个，上帝告诉他说：“你要将你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对着万人做见证。”这是什么？要把福音带给你周围的每一个。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，我就跟主日学的这些弟兄姐妹，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：“你在你一生当中啊，你接触过的人。”大概会有多少？我就问他们：你的亲戚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、你的这个同事等等，你一生当中你会接触到多少人？啊，500个，有没有？如果有，应该差不，我想应该有一生当中应该可以接触到500个人。你如果在你一生当中，你所接触的人都向他们传过福音，那你一个人可以对500人传福音。那这500个人当中有信主，他们也会向他们周围人传福音的话，福音很快就传遍地球，知道吗？所以这边讲到，你要将保罗，上帝对。告诉保罗说：“你要把你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对着万人做见证，让我们一生能够过着神所讨神所喜悦的生活。所以，当我们与神相遇的时候，当一个人与神相遇的时候，你要做的是谦卑自己，降服在神的面前。你已经与神相遇了吗？还是 你跟神相遇之后，你的回应是什么？不理不睬，还是说，哎，我就勉强来一下教会吧，因为那个某某姐妹或某某弟兄一直邀请我，一直邀请我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来一下，对不对？你的回应是什么？人是很有限的，如果你没有认识到你不过是一个有限的人，你不过是一个被神所造的人。你是不会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是神来掌控人的，而不是人是要去掌控神。腓力斯人在当时他们的科技是很发达，但是他们的科技没有办法解决上帝加在他们身上的刑罚，他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痔疮，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肿瘤的问题，他们不能，他们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老鼠毁坏田地的问题。他们更没有办法解决人心中没有平安的问题，他们没有办法解决，人没有办法去解决罪跟死亡的问题。今天人的科技也很发达，对不对？现在最热门的科技是什么？AI 哈，哇塞，这没有办法解决人的问题。人的罪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，科技再发达也是没有用。不过是把科技放在这个罪恶的这个用途上去，这样。人要在遭遇打击、失败、病痛，前面看不到希望，或是甚至面对要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人才会认识到自己是渺小，人才会认识到自己是有限。这个时候，人才愿意把心门打开。福音才传得进去，所以有些时候我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跟一个人你讲，你就感觉你怎么讲哦，你就讲不进去，你进不到他心里面，他就厚厚的一堵墙都挡在前面，你怎么往前攻没有用，攻不进去，那个时候可能你要把他先放一放，你看上帝怎么在他身上工作，那。你要为他祷告，然后你要看上帝怎么在他身上工作。有一天他遇到困难，你再向他传福音，你就会发现容易很多，知道吗？所以当雅思图人看见这样的情况，说怎么办呢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整个国家就要灭亡，我们整个城市就要完蛋了，怎么办呢？他说：“哎，这个约柜不可以留在我们这里，我们把它搬到下一个城市，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好了，搬到加特去。城市，他们把这个约柜搬到加特去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加特发生同样的事情。然后加特说：‘啊，这个灾害这样下去，我们加特完蛋，怎么办？再把它搬到下一个城市，叫以格伦。’”同样的情况发生，最后他们怎么办？他说：“哎，我们没办法，我们把约柜送回去吧。我们没有办法驾驭这个以色列人的神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操控耶和华神。”在这个神击打这个腓力斯人的过程当中，你要看见这是神的愤怒。这个是神对这些拜偶像之人将来审判的一个警告。你要从这些神的击打、神的愤怒，你要看见将来的审判。不信神的人将来要面对的审判是他们没有人可以承受的。在启示录第6章15节到17节说：“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富户、壮士。”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，这包括所有人，贩夫走卒、君王、将军、有钱人，所有的人，他们要藏在山洞和岩穴里，向山和岩石说：“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吧，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。”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？你知道，在启示录里面，那个复活的羔羊从上帝的手中接过案卷，对不对？然后案卷一个印一个印的打开的时候，那个是什么案卷？你知道吗？那个就是记载了所有人类的罪恶。所以，当一个印一个印揭开的时候，上帝的愤怒就越来越大，那个灾害就越来越大，神的愤怒就临到世人。从这些灾难当中，上帝已经向非利士人传达了，就是神如果不怜悯他们，他们早就被灭绝了。神还没有把他们全部一下灭绝，所以。我们属于神的人，我们更要警醒自己。我们不要常常想到只是上帝的慈爱，你要想到上帝是公义。你要存敬畏顺服的心。希伯来书12章里面讲到，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，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，尚且不能陶醉。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，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骨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什么？烈火，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人常常看见神的慈爱，没有看见神的公义。腓力士人，耶和华神的约柜在腓力士人7个月，在腓力士人那边7个月。7个月以后，腓力士人所要面对的问题是：已经不能承受，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回应这位神？把约柜毁掉吗？那他们不敢。约柜毁掉，恐怕全部被灭掉了。继续供奉起来吗？供奉不起，送回去，可能是好办法，把它送回去。所以在撒母耳记上这边，腓力士人不止一次讲说：“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”最后，他们。在第6章第2节，哈，腓力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句子来说，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？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。他们已经决定要送回去了，但是他们找错人，他们找谁来咨询呢？他们找他们当中的占卜，找他们当中的祭司。腓力士人。这个在这个7个月当中，他们还是很怀疑，他们还是不信，他们不能确定这些灾害是不是这个耶和华神所带来的。他们还在尝试，他们在测试说我们可不可以驾驭耶和华的约柜。他们也没有除掉他们的大国偶像，他们也没有回转归向神，他们也没有在神面前谦卑下来，认罪悔改，这样。他们想的是，不过是怎样对待约柜，怎么样可以避免灾害，然后他们继续去拜他们的大鬼，他们继续去做偶像崇拜。他们要找的人呢、啊，他们应该找撒母耳，来问撒母耳他们应该怎么做，而不是去找这些占卜，不是去找这些跟他们一样敬拜假神这些人。这些人的建议是很有问题的。他们怎么建议啊？他说：“你们如果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，不可以空空的送回去，你要给他们献赔罪的礼物，然后你们可以得痊愈，并且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。”那这边是一个很 controversial，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。一个战胜国，他们变得要。 要赔钱，而变得要出钱出力去把这个以色列人约柜送回去。以色列人应当割地赔款的，结果是非利士人要把不但要把约柜完好送回去，还要花钱，还要用礼物来赔偿以色列人。所以到底是他们战胜以色列人，还是神战胜他们？是上帝战胜他们？神的愤怒应当怎么样平息？不是送礼物，而是要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。你要献上赎罪祭，献上礼物，真正神所喜悦的，神所要的，对不对？你要照神所定的去献，不是非利士人所要送的什么金痔疮的和金老鼠。其实啊，在旧约的律法里面，痔疮啊这种是不洁净，地上爬的老鼠也是不洁净，痔疮这种病是不洁净，所以真的神所喜悦的根本不是这些。大卫非常清楚神的心意。大卫在诗篇51篇16节到17节，他说："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。燔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什么？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必不轻看。非利士人做了五个金痔疮，做了五个金老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五个？"因为他们有五个重要的城市，雅什图、加萨、雅什基伦、加特，还有以格伦，这五个是他们非利士人在沿海最重要的五个城市。这代表什么意义？代表所有的非利士人都降服于神。但是他们却是用外邦人敬拜鬼神的方式来对待真神。非利士人是战胜者，结果他们被迫要赔偿，要赔罪，要向以色列人来求自己的平安。那接下来他们的做法也是很有意思的，他们用什么办法把约柜送回去呢？他们用两只母牛啊。而且从来没有拉过车的牛，这两只乳牛呢，还是正在乳养小牛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就强行把这个小牛从那个母牛身边拉开，然后让这两个从来没有负过轭、从来没有拉过车的母牛来拉着约柜走，而且是两只哦，为什么是两头母牛啊？你知道两个牛要拉车一起走的话，两个牛要同心合意，车才会动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用这个方式来这个把约柜送回去。他们的想法是什么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从来没有经验拉车的牛，而且是正在乳养小牛的牛，母牛，用这两个来拉车。他说："如果这个车真的，而且他们还定下来说要不偏不倚，要直直的走回去以色列人地区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们就相信。所以他们还是在怀疑神，他们还是在怀疑。"啊，他们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，将所献赔罪的礼物装在匣子里，放在柜旁，将柜送去。他说："你们要看看，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博士麦去，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；若不然，便可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，是我们偶然遇见。"博士麦啊，是利未人居住的地方。位在耶路撒冷的西边，离耶路撒冷很近，大概只有15英里左右。 所以，非利士人从开始到现在，他们一直所认识到不过是耶和华的能力，他们没有认识到耶和华救恩。他们真正要做的，就像尼尼微城一样，他们要全城人披麻蒙灰。尼尼微城的王是宣告全城禁食悔改，然后除掉一切偶像。要除去自己的恶行，归向耶和华，这才是正确的。非利士人这样去做的时候，真的就是这样发生。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，一面走一面叫，不偏左右。非利士人首领跟在后面，直到博士麦的境界。所以他们一直跟在那个车后面，看这个车怎么走，有没有走过去。所以，当这个约柜在非利士人第7个月，非利士人经历太多的意外。我们在人生中的遭遇，我们刚才，我相信每个人人生中的遭遇都有很多的意外，但是我告诉你。其实不是意外，而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保守和带领，也是神所许可才会临到我们。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意外，但是却不是意外。我们能得救，甚至我们得救，我们都觉得说，哦，好像是意外，其实不是，是神在永恒里已经所定的旨意。在我们身上所听的旨意，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洪水泛滥之时，怎么样？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洪水泛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意外出现，是不是？在意外出现的时候，我们认为是意外，但是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，什么意思？他仍然掌管。在上帝是没有任何意外，你相信吗？在神是没有任何意外。神的旨意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，我来把它提一下。第一个，神的旨意是至大的，神的旨意是最大的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事、人、事物是大过神的旨意，除了神自己以外。没有任何东西是大过神的旨意。第二个，神的旨意是永恒性。神的旨意是永恒的，是从永远已经立定，预先早就定，甚至是在创造世界以先，在永恒里已经按照他所喜悦的所定出来。神既然是永恒的，他所定的旨意也是永恒的。他所定的旨意是没有办法被改变，也没有人可以阻止，必定按照他所定的内容、时间和方式去成就。第三个，神的旨意没有所谓的阶段性。当我们人在定计划的时候，我们想说，我们第一阶段我们先做到什么？然后看看结果怎么样，我们再来定下一个阶段，做了第一阶段，看看结果如何，才决定下一阶段该如何进行。No，上帝不是这样。第四个，神的旨意是没有未知性。神的旨意没有未知性，神不会做到一半说：“哎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”人常常是这样。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？我当初做的决定做错了，上帝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，神不可能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实行，或者是啊，我的计划很是完美的，但是到最后我没有能力做到，在上帝没有这样的事情。或是因为能力有限，或是上帝说啊，我能力有限，我需要改变计划。No， 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上帝也从来不需要向人道歉，从来不会做错，对不对？在上帝没有胆战心惊的时候，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，没有这样的事。上帝不会判断错误，上帝不会走错路再回头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或是需要补救，不是，神预知，因为神已经预定了一切，神已经掌管一切，并且他绝对能力，他所做的必然成就。好，第五个，在神没有假设性，你如果是在这个写程式、写软体的人，你就知道。你常常最有一个 if，然后 else，对不对？如果这样，如果这个情况发生了，我做什么？如果没有发生，有另外的情况，我要怎么做？神的旨意没有这样，神的旨意所定下的必定成就。神的旨意是绝对的。再来是一个恒久性，神的旨意是长存，是永不改变的。不会因为任何因素、条件、环境的改变而改变。神的旨意也是普世性的。普世性的意思就是，是在各个世代里面贯穿各个世代，贯穿不同的环境，贯穿不同的人，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时间空间。神的旨意是普世性的，是能够有效被实行的，而且必然能成就。没有人可以拦阻神的旨意，没有人可以改变神的旨意。神是超越空间、超越时间、超过任何因素的可能性变化。第八个，神的旨意是根据他自己所要去定的，神不用向任何人请教。神也不用向天使请教，神不用去请教高人，神也不需要去三顾茅庐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比他更厉害的？没有，没有任何，神不会从任何被造物得到灵感，不会从任何被造物得到新的启发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没有任何人或事物对。对神来说是偶然的，是意外的，是他没有想到，是他没有办法处理，是他不能预先看见，使他惊讶，或是破坏他的计划。没有，保罗在罗马书11章33节到36节说：“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？谁做过他的谋士？”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没有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神是以他超然的智慧为一切的根基，他定出超然包罗万象的计划，并且他成就一切他所定。神的旨意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。你说神怎么好意思荣耀自己？你说如果说我今天来，我说啊，我要荣耀我自己，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骄傲，对不对？神预定万事，是不是使自己要使自己更加荣耀？但是我告诉你，因为他是创造者，他是一切万有的源头，所以只有他有资格为着他自己的荣耀，只有他有资格为着他自己的荣耀。他是一切的源头，他是首先的，他是幕后的，只有他有资格来荣耀他自己。一切的荣耀本来就是从他而来，他创造一切万有是为着所被造的要来彰显他的荣耀。而且人的荣人如果，而且一切的荣耀本来是从他而来。最后，我们人是在神的计划、 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生活、行事、为人。所以，神既然是这样的一位，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来回应神？我们不要像腓力斯人一样这样去回应神。我们不能仅仅只认识到神是全能的，你向他服软这还不够，你要真心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，要看见你的罪将来要承受神的愤怒，你要认识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死，他把我们的罪放在他身上，他承受了神的愤怒。他承受了神的刑罚，因他受了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了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他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复活。你要认罪悔改，归向他。耶稣代替了我们罪，使我们能被神所接纳，使我们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。这个是神向我们所喜悦的心意。神要我们归向他，神要我们能够敬畏他，并且能够在世过圣洁的生活，一生来荣耀他。好，我们来唱，我们今天一起先做个祷告，我们就来唱回应诗歌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真的看见你是那掌管一切万有的神，你是至高全能的神。我们在你面前只能伏伏敬拜你，我们在你面前只能真的看见我们自己的罪，愿意悔改、认罪、归向父啊，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回到神的面前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来唱回应诗歌，我们就唱第一节的第二节，没什么在乎。409。我这喜鹊上金鸽啄咬我，今世羞耻。充满各样罪过，使我愚拙，因他走数天路程。我的姐姐靠主救赎者名，我真敬虔，圣经愿这样爱我。只有释迦能除去我罪愆，也信靠着他赐我永远生命。他居我身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我真敬虔，圣经愿赐福给我，至圣后赐。承受丰富道恩，将那愚拙投下怎完全负能？主要赏赐凡心求他的人。我真敬虔，圣经愿这样爱我。只有释迦能除去我罪愆。也信靠着他赐我永远生命，他救我才从今直到永远。请坐。